感谢主哈，大家今天都坐得很靠后面。这一位老伯伯，公公，哦，姓卢的公公，特别欢迎你，特别特别的欢迎你。大家今天都坐得很靠后头嘛。今天外面的雨很大哈，我们已经下了好长时间的雨，好不容易有两天的晴，然后又开始下雨了。没有关系，今天神要把阳光洒在我们的心里，今天我们更要蒙恩，绝对是要更加心里要蒙恩。神是随时都要准备向我们施恩的主，不管天气如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的是不管这个天气怎么样，你都是笑脸在看着我们，你随时准备向我们的心灵施恩，你真的就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你的话语里面来得着你的恩惠，得着你的生命。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今天啊，所有来到这里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把我们的心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你认识每一位，你爱每一位，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软弱，你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谎言没有。主，愿你今天早晨再一次借着你的真道，你再一次安慰我们，也来洗刷我们里面所有的谎言，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的心灵再一次被坚固，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坚固，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刚强，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主啊，把我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者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把自己，把每一位真的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主啊，你自己亲自用那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明白你，更加信靠你，更加顺服你，也更加爱你，更加荣耀你，见证你。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信息的经文。好，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一起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阿们。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感谢主哈，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顺服这个主题，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前面讲过的我们讲到说人得救的体现，我们真正的得救体现就是受造物，受造的人将生命的主权交还给造物主。我们从此以后就是一个有主的人了，不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我们是在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回归到一个关系里面来生活了，我们的生命是有主。那什么关系呢？就是有主，他是我的主的关系，所以他就决定了有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将是由主的带领。那我就人就变成了一个听从的地位，人就是听从，所以他是有主的，所以我是听从的地位。那还有一个什么关系呢？那这位主人他是什么属性呢？他是什么样的主人呢？他是恶霸地主吗？如果他是个恶霸地主，那我也要听从他，对吗？但是这位主人他是一个全能又全爱的主，全能，他的属性是全能又全爱的主。所以我们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听从，也是一个蒙爱的地位，也是一个蒙爱的身份。我是一个被保护了，因为他是主，而他是全能又全爱的，所以他负责我一切，他就保护我，爱我。所以圣经里面是用一个词来概括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身份的一个词概括，就是儿子，就是我们现在是儿子了，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这个儿子的心就是顺服的心，听从的心，也是蒙爱的心，有安全感的心，被保护的心，被供应的心，有带领的心，所以这是儿子的心哈。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现在，我们上帝，我们一直讲到说上帝，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进行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正在被造，造成一个新人，造成一个新造的人，现在进行时态，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被造成一个新人。上帝把我们放在地球这个环境里面，把这个灵魂放在地球这个环境里面来造，现在正在进行时，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被造人，我们在被造成新人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个这个新族类呢，这个新族类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个新族类整个的这一群人是要承受，这个新造的人是干嘛呢？他是要来承受永恒的，是要进入永恒的，这个新族类是进入永恒。而这个新族类，我们性格不同，长相不同，条件不同，所有都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这个新族类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有了儿子的心，这就是共同的地方。我们都不一样，条件不一样，性别不一样，都不一样，可是这个族类，就这一群人，上帝现在正在造人呢，就我们这一群被造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造好的人他是有了儿子的心，他有了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几处经文哈，讲到我们得救，那么上帝救我们是怎么样，他先给我们一个儿女的身份，就是我们刚刚读到耶稣基督来，然后给我们一个儿女的身份。我们现在还没有儿子的心哦，我们还没有，他先给我们一个儿女的身份，然后在一生的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确认我是儿女，不断的从这个身份然后得着这个心，最后上帝要做成的是那个灵魂，是那个心。所以整个的一生当中，就像把一个孤儿，我们就像一个孤儿被领回家，然后被给，他说你是儿子了，但那个时候这个孤儿还没有儿子的心哦，他只是有一个身份了，儿子。然后在他一生当中，他要经过很多的事情，然后他不断的确认这个主人的好，主人的爱，不断的哦，最后他真的相信我是儿子了。那个时候他是真的有儿子的心了，刚刚被领回家的时候他还没有儿子的心，他只是有一个儿子的身份。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得救是我们给了儿女的身份，然后我们正在确认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借着万事万物，我们不断的确认，原来神是这么好啊，原来他是供应我的，原来他把我，你不断的确认，然后我们的心灵是越来越有这个蒙爱的心，越来越有这个愿意顺服的心，越来越有这个儿子的心。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一个救法，他的方法，他的救法就是给我们身份，然后让我们最后是真正的确信得着那个真正的一个儿子的心。那儿子的心，首先我们讲他是愿意顺服的心，所以重生，其实重生就是我们的愿望发生改变了，就是我们的里面那个心，我们里面他说儿子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一个那个圣灵做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哎，我就愿意顺服神了，我是愿意来顺服神。那前面我们前面有两次哈，我们讲到说顺服的前提是你要能听见，对吗？我现在是愿意顺服神，但是我要真正能够顺服神，从愿意顺服到我能够顺服这个过程，你要能听见的。所以我们前面用了两次的时间来讲如何听见神的声音，怎么样查验他的旨意，你才能知道我什么地方我查验你的旨意，我跟从什么。那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顺服的能力，顺服的根基，顺服我们是愿意顺服了，但你那个顺服的能力从哪里来？顺服的愿望和能力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愿意顺服和我能够顺服还是不一样。所以顺服的能力的来源是它的根基是蒙爱的心，是蒙爱的确据，蒙爱的一个确信。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其实我们第一次有讲了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把它单独的再拿出来哈，单独的我们来思想一下。讲顺服的时候一定绕不开这两个话题，一个是听见，讲顺服我要能够顺服，一个是第一个是要能听见，第二个是我要能够顺服。所以一个是听见，一个是能力的来源，就是蒙爱的确据。如果我们讲台在讲顺服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不讲这两个，不讲蒙爱，不讲听见，那么会怎么样呢？因为人，当人他说我愿意顺服，人马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靠自己顺服，因为我们的人都是靠自己的那个己嘛，所以人第一上来的就是啊，我要靠自己顺服神，我愿意顺服，然后他就要靠自己来顺服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将会发现，用你的靠你自己的意志力，你会一败涂地的，你顺服一下就顺服不下去了，因为没有那个爱的那个能力，你还不知道从哪里来，所以就会变成可能会又控告自己了，或者就算了算了，我就不顺服神了，这个顺服神太难了，因为你靠自己不能顺服，所以就会放弃啊，或者就是控告自己，哎呀，就是我又不顺服了，我老公我也顺服不了，哎，我怎么顺服？要不就有一种人就放弃了，算了，还有一种就开始控告自己了，你更顺服不了，你控告自己更生不出这个顺服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谈这个顺服的能力哈，也是顺服的根基。我们来读几处经文，我们来读看看耶稣他顺服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们看一下，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路加福音3:22，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马可福音1:9-11，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四本福音书有三本都记录了同样的内容，这个是很重要的，往往反复重复的每本福音书都记载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它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作为人子，为什么约翰福音没有讲这些？约翰福音主要是强调他的神性嘛， 那前面三本福音书讲到他是人子，人子，所以这个地方是他在显明主耶稣他一切服事，他顺服到底，所有他能力的来源是什么？他的能力，他顺服的能力来源是什么？是他的蒙爱的绝对的确据。所以他一受洗，马上那个绝对显明一个儿子，也是向我们来显明一个神的儿女。他首先，你一受洗之后，我们首先要得着的是一个蒙爱的心，蒙爱的一个确据。所以他用三段经文来讲到主耶稣受洗之后，他是讲到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也就是为他后面他所有的服事，他后面所有的顺服，这是他的能力的来源和根基。我们受同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心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呼叫阿爸父。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得着了一个，我是神所爱的，他是喜悦我的，就这个心我们是要得着的，这是儿子的心哈，所以是蒙爱的心。那我们上次讲到说，真理的圣灵以意念的方式来做工，真理的圣灵以意念的方式来做工，它的果效就是圣灵的感动，以意念的方式来做工，然后它做工的果效就是感动。所以上帝他是怎么样带领人？我们说他是主嘛，他带领我们，他怎么样带领我们呢？他是以意念的方式，就是以话语，他给你话语，他给你话语意念的方式来，然后他感动你，所以你会受到一个感动，然后哎，你就知道这个是神的意思，然后我就受感动而跟随。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保罗受感为外邦人传福音，那是上帝有一个意念给他一个感动，他受了一个感动，所以他是为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信仰生活是两个部分，第一是首先你要有神的话语，信仰生活是从神的话语，我接收了神的话语，我相信神的话语开始，相信的同时产生一个感动。就我们信仰生活，你相信神的话，相信我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神喜悦我。当你想到神喜悦 你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动，对吗？你会有一个喜悦的感动，或者是一个平安的感动就会出来，有一个体验。所以信仰生活是体验性的，信仰真正进入信仰，它一定是有体验的，一定是有感动的。你不是说我的信仰好像我就啊，我相信福音，可是一点感动都没有，一点喜乐都没有，每天就一点感动都没有，没有什么感动，就是好像福音就是在脑子里面过。那我们还没有进入信仰啊，进入信仰是体验性的，一定是有感动的，它是有带来感动的。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说我信主就是没有什么感动，每天我一点感动都没有，我该干嘛干嘛，我原来 不高兴我还是不高兴，我不喜乐还是不喜乐，我闷闷不乐，我没有什么福音带给我什么感动吗？那我们要问，你信的是什么？还有你是不是真信了？你真的信吗？真的信是带来感动的，所以信仰生活一定是 有体验的，它是生命是有体验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人误把知道当相信，我们知道了啊，知道神爱我了，其实你还没有相信。我们是误把知道当相信了，误把我愿意相信，可是你还不一定相信。因为相信本身是有一个验证的，行为是它验证。比如说我相信这个人可以开飞机，我一定有一个验证，就是我上他的飞机，平安的坐他的飞机，我上很平安的感动我坐他飞机。如果你上了飞机你在那儿，哇，今天这个驾驶员行不行啊，怎么，那叫你愿意相信，你还没有相信，然后你的感动不对。所以从感动来验证你到底是真信，还是你只是知道，还是你只是愿意相信，这个就都是有区别的。真信它是带来感动和带来一个平安，带来一个，它有一个验证，它有一个证据。所以如果我真的相信有一位全爱又全能的神爸爸，我的爸爸是全爱又全能的，每天保护我，我怎么能不喜乐呢？我怎么能够每天还在闷闷不乐的状态呢？我怎么可能，这个感动不对啊，这感动表明你没有真信，或者你信的是什么别的东西。 所以信仰生活是体验性的，当我们真信神的话，它一定带来圣灵的感动，而这个感动就是平安，是喜乐，然后在这种感动里面，我们就生出了智慧，生出了一个力量，然后生出一个生命力，我们就有一个在这种感动里面生出一个生命力哈。所以那天奎妮姐做见证，你看她比如说洗衣机坏了，第一个意念可能是糟糕，你知道吗？这个意念进来了，然后里面是怕怕的，哎呦这怎么办呢？然后可能是一个慌了，可能会那个感动就是不高兴了，闷闷不乐了，可能不开心了。但是如果你接的意念是说祷告一下不怕，如果我接的是不怕，不怕的意念进来，不怕，哎，我一下子我的感动就平安了，我不怕它，平安。然后我在平安当中我平安了，然后突然就有一个意念在说再去查一些资料，我再看一看怎么样，在那个，所以那个感动是平安的，因为这个不怕的意念进来了，所以我生出了一个平安的感动，我在这个平安的感动里面我就有能力去查资料啊，再去做别的。我那天啊，前天我又接到一个 email， 因为我们就是前两年什么疫情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financial 的那个 report， 就是每年的财务报告，什么要给那个 fair trading 教会的报告，因为前面累积了好几年嘛，疫情的，然后我报上去了，结果有一年的，他说我那个，反正当时我大概，因为我们没有聚会，所以呢，我写的是 online 的，我说 online， 然后他说不行，然后他就给我打回来两次，他就说那个2020年还是什么，打回来两次，结果那天我已经给他弄过去了。他又打回来了，所以我前天吧，第一个反应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 email 进来的时候，他说我要补充内容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烦，我说我已经弄了两次了，我补了那么多，第一个感动我是烦，我第一个意念说讨厌，怎么还不没完没了，怎么就不行？第一感动，后来我就等了一下，我就走，后来我突然里面有一个意念说不怕，因为我的性格。我的老体质是逃避的性格，我是什么事就是弄完我就逃跑了，哎呀不要给我烦一次二次的，我就逃跑了。所以那天我在想，我不逃跑，我不怕，神有美意，哎，我突然我就平安了，我平安了，我说不怕，我就一点一点来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再去仔细去看他那个 email 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发现其实非常简单，就补一个日期就行了。但是我还没有之前，我先接了个意念说，哎呦糟糕糟糕，然后我就很烦，我烦我连处理都不想处理了。可是当我接受一个不怕，我平安了，你再去看的时候，哦，其实一点都不烦的，就补充一个日期。所以我就发现，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是从你的感动来的。感动之前是意念，所以我平安的感动，我就生出智慧，不怕，我一遍遍来解决它，就能力就出来了。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想所求就加给你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说，你要先关注你的感动对不对。我这个已经害怕了，我很烦躁了，那感动不对，那不是神的国。所以就是在我处理一件事情之前，我要先来关注我的感动是不是对，我在什么感动里面，那个将决定我有没有能力做后面的事情。所以能力是从感动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能力嘛，顺服的能力，这个爱人的能力是从感动。所以上一次我们的信息的重点是意念这个词，今天我们信息的重点是感动这个词。这个词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你所有的能力是从你的感动生出来的，感动不对，能力绝对出不来，你爱不了人，你也顺服不了了，因为你的感动不对了，感动不对了。所以我们要先关注，在我们每一天上班之前，我们要先关注我的心是喜乐吗？我的感动是喜乐吗？还是有点闷闷不乐的？那你的感动不对，不对的。它一个顺序，就先后的问题，先要关注我们的心哈，先要关注我们的心。那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它是由每个人的生产力决定的，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的生产力，它是由他当下的生命力决定的。比如说，一个人他是在爱里面做工作， 和一个人是在这混日子的那种心态，这两个人的生命力是不一样的，对吗？我很爱我的工作，我在那，我这个生命力和一个我只是来混着来做工作，两个人生命力不一样，他们的生产力一定是不一样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智慧能力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生命生产力是由生命力决定的，而生命力是从哪儿东有哪儿决定的呢？生命力是从你当时当下的感动决定的。你现在是抑郁的感动，你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你现在是喜乐的感动，蒙爱的感动，你就是有生命力的。所以生命力的前面是你当时当下你在一个什么的感动里面，你是在闷闷不乐的感动里面吗？你没有生命力的，你的生命力是没有的，也就决定你没有生产力了。所以感动和你当时当下接受的意念有关系，对吗？感动又和我当时我接着不怕的意念，哎，我的感动就是平安了，我接收的是上帝都管得好好的，我交托了，我又平安了，我的感动，那个感动是跟我接的那个意念接的，上次我们讲到接的声音，那你接收的意念跟什么有关系呢？接收的意念是跟我们对自我的身份的认定，我是谁和我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里面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扫罗，他的心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心，所以他习惯性的对于那些威胁他的话是那个意念很容易进来。但是如果一个比如说一个太太，她是有蒙爱的确据的，她知道她是蒙爱的太太，丈夫非常爱她，她知道她的身份是一个蒙爱的太太，猜疑的念头很难进来的，那个进不来。那个因为他有一个蒙爱的，他就是我们的，上次我们讲到我们的心怎样决定了你接收什么样的意念嘛。所以我的身份，就我的身份的一个确定，我是谁，我是蒙爱的吗？一个我上次讲的一个女佣，她对她身份的确定是没有蒙爱的，对吗？她没有蒙爱的身份，女佣没有蒙爱的身份，所以她的生命里面就没有蒙爱的感动，他不会有蒙爱的感动。所以他的生命力和那个女主人，蒙爱的女主人的生命力，两个人就是不一样的。同样做家务，两个人的生命力是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感动不一样。为什么感动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身份，对自我的身份的认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接受的意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感动就很重要哈，我们自我的身份。所以一个孤儿，一个人他知道他自己是孤儿，和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是蒙爱的儿子，他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呢？两个人都是吃啊喝啊都这样，他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每天接受的意念是不同的。一个是孤儿，他都觉得没人要的，这个世界什么事他都用没人要的，没人在乎我的，都是用这个来反应的，他老接这个意念。所以一个孤儿和一个儿子，他们每天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接收的意念不同，自我身份的认定不同，他们的感动不同，他们每天的生命力不一样。一个孤儿和一个儿子每天的生命力是不一样，因为他们活在不同的感动当中。儿子又一直活在蒙爱的，一直是很喜乐的感动里面，而孤儿他没有这样的感动，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所以他没有这个意念，没有这个感动。那两个人的生命力不一样，两个人的生产力也就不一样了，两个人生产力也就不一样了。如果一个离了婚的人，一个离了婚的人，他每天一直接收，他说我是离了婚的，我就是低人一等的。比如他这自我的身份哈，我的身份认定，我认为我是一个离了婚的，我就是一个低人一等的。好，这是我的身份。然后我每天就接那个羞耻感的意念，就特别容易进来。他每天接羞耻的意念，然后他每天活在羞耻感里头。你说他每天得的什么感动？他每天在什么感动里生活？他的生命力，他每天的生命力是可想而知，他带来什么样的生命力。如果一个男人因为各种原因事业没有什么成就，然后他就定义他自己的身份是我是一个失败者，他定义了，所以他就每天接那个我是失败的这个意念接，然后他就产生一个失落的感动，他每天在失落的感动里生活，那他的生命力是怎样的？他的生产力又是怎样的呢？所以我们说抑郁症就是感动错了，接意念错，身份认定错，所以感动错，所以他整个的生命力 完全就瘫痪了，没有生命力，你就不要谈生产力的事情了。所以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自我身份的认定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的命运，它决定了你的生命力，它决定了你今天在什么感动里生活，它决定了你整个这个人你能做多少事情，都是由你的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到底是谁，你是谁，你就倾向于接什么意念了，它带来你整个的生命力的不同。那是这个自我身份又跟你所处的一个关系有关系，比如说我是在结婚的状态， 我是蒙爱的太太，那么这个我的身份是由这个关系来决定的。我记得我以前说过好多次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哈。以前姥姥就是我弟妹的妈妈，她跟我住了一年的时间，她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啊，非常，反正我是绝对比不上她的虔诚啊，非常非常虔诚。她是虔诚佛教徒，她来我们这儿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哈，跟我们聚会。她最后她总结了一句话，她就跟我说，她说我知道我们的不同，佛教和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她说你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哦，我终于明白了，就这点不同，你们是父子的关系，我们是师徒的关系。我们的佛祖都是老师，什么都是我的老师哈，总是老师关系不一样哈。我觉得姥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我觉得是神的灵开启他的啊，就告诉我，然后我就再往下思考了。好，那我们的信仰是说我是一个蒙爱的儿子，对吗？我的身份就是蒙爱的，蒙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我每天接的意念和我每天生出来的感动，和那个学生他每天去上了一堂课，他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对吗？比如说你礼拜一去上课了两个小时，早晨九点到十一点，你上了两小时的课，你回到宿舍，你是有一个感动的。你礼拜二，你九点到十一点，你去谈恋爱去了，你去谈恋爱去了，你谈完恋爱，你回来又有一个感动，你的感动是不一样的。你因为你今天对你的身份是不一样，第一个是学生的身份，学生的身份是有一个感动的，对吗？你可能很平安，你学了知识。但是如果你是蒙爱的这个身份，你今天是在一个蒙爱的身份里面的，然后你接到的这个意念都是我被爱的，那个也生出一个感动，那个也生出，所以因为身份的不同，这个宗教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身份里面了，因为身份的不同，基督信仰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个儿女的身份，就是这个儿女，不要小看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将带出你每天接收什么意念的不同，将带出你每天生活的感动的不同，带出你生命力整个的不同。因为爱能带来心灵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喜乐，最强的幸福感，还有最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你在爱的感动里面。所以人家说哦，在谈恋爱的人他可以，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他说哎呀，他谈完恋爱他说我可以跟任何人柔声细语，他就是我可以对任何人很好，我可以顺服你，什么都可以，因为我在谈恋爱，他每天在那个恋爱的感动里面，所以他就很有能力对你都好，对别人都很好了，他能力就出来了。所以爱带人，带给人最大的满足、喜乐、幸福感，最强大的生命力，还有顺服的能力，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是从感动来的，是从感动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什么老子啊、孔子啊、庄子啊，所有的，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学说，孔子是把人放在一个蒙爱的身份里的。没有，从绝对没有，佛教是师徒嘛，没有，所以他不是把人，所以他就没有那个蒙爱的感动，对吗？你的身份不是一个蒙爱的身份，儿子的身份。而我们听到的福音，福音说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长阔高深，那个爱是无法测度的爱，所以我每天是被这样的一位上帝来爱着，我每一天是在这样的一种感动里面，被爱的感动里面生活。所以关系不同，宗教的不同，就是我们关系在不同的关系里面 感动不同，生命力不同，生产力不同。所以也可以解释说，凡是接受福音的国家，凡是真的相信福音的国家，它的生产力一定是强大的，比别的强大哦，因为它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力强，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力更强，因为它的每天处的感动带给他的这个生命力，每天在蒙爱的感动里面，基督教国家是每天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基督教国家，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在每天在蒙爱的感动里面的。你说他是不是应该生产力更强大一些？是不是应该更加富强一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确信的不同，带来我们接收的意念不同，带来我们每天的感动不同，带来我们的生命力不同，带来我们的整个的生产力的不同。我以前有一个澳洲同事哈，我刚来澳洲的时候，然后那个同事他们最喜欢说的，澳洲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叫 No worries， 就是没有忧虑。你知道澳洲人最，现在我不知道了，以前哇，我那个同事干嘛就哎呀 No worries， 然后我是很容易 worry 的人哈，很容易焦虑忧虑，哇他整天出去玩啊什么的，也没什么钱，然后你整天 No worries。 后来吧，我就在那想哈，哇，这个生命力跟我不一样啊，这每天的感动不一样，我每天在焦虑的感动当中，他每天都是很开心的那种状态 No worries。 那我们两个的生命力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感动不一样。那你说中国人的生产力和这个西人的生产力，它就是有一个差距，因为个体生命力不一样，因为他对他的身份认同不一样，他对他自己的身份认同，接受福音的国家他的生产力是更强大的。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啊，你们基督信仰和什么这个教啊那个教啊，什么这个教什么佛教啊什么的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问你，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回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回答，其实你就可以说，因为关系不同，所以身份不同，所以感动不同，所以生命力不同，所以生产力不同。这就是我们各个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从感动来看哈，能力不同，生命力不同，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力不一样，因为关系不一样，身份不一样，身份不一样哈。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人家要问你最简单的回答，而这个答案最好不是你嘴巴说出来的，最好是你活出来的，最好是你活出来的，因为感动嘛，感动一定是活出来的嘛，感动不是说出来的，是你真的活在一个儿子的一个身份里面，你真的活在了蒙爱的确据里面，你每天真的喜乐的感动，你每天真的有那样的生命力，你活给别人看的，不是说啊，我们这个比你的信仰怎么好啊，或者我怎么样对呀，我的对错不是什么对错在这争论的问题，是你把那个生命力活出来，就是传福音了，最直接的传福音。这生命力可不是嘴巴说的，生命力是你生命，你真实活出那个喜乐来，真实活出这样的一个信仰哈。所以凡是不能活出来的都还没有进入信仰，没有进入，还都在大脑的层面。你可能把圣经都背下来了，可能圣经都背下来了，你可能已经听了一万篇讲道了，你可能已经听了一万篇讲到了，你可能来教会已经30年了，但是如果你还活不出来那个生命力的话， something wrong， 在信上头有问题，还有在你信的内容上可能有什么问题。只有当你真正的活出来，你才是真正进入了叫信仰，才是真正进入了信仰，否则你可能还没有信，还是在一个知识的层面，在一个外院的一个层面。而当我们自己如果不能活出来，我自己都没有进入这个信仰，我如何传呢？我怎么传呢？你自己都没有真信啊，因为你没有活出来，我们怎么传呢？所以传福音一定是活着生命在传的，是真的，你把这个不同，你把那个不同的生命力给活出来哈。那福音的核心是恩典，福音的核心是恩典，救赎的核心是恩典，恩典的核心是什么？恩典的核心就是这个儿女的身份，这是一个极宝贵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它带来人的整个的生命的翻转，带来你整个命运的不同，它整个就是从这个身份开始的哦。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看重，它就是从这个身份的确信开始的。 我们从此身份不同，我们的感动不同，我们的生命力改变。下一章啊，生命力不同，福音是要来改变人的生命力的，福音是要来改变你每天的感动的，福音是改变你每天的情绪的，改变你每天的情绪，改变你每天的感动，改变我们的生命力，改变我们的生产力的。福音带来的是从身份开始带来我们生命力整个的改变，改变是从此我们的动力，我们的动机完全的改变。我同样做一个工作，我信主之前也做这个工作，我信主之后，我是在爱的感动里面，每天不是蒙爱吗？每天在爱的感动里面做这个工作，每天在爱的感动里面来生活，每天在蒙爱的这个感动里面我们来看人，我们在爱的感动里面我们来看今天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事情，我们在爱的感动里面来顺服，所以是心甘情愿的顺服。上帝要的是甘心乐意的顺服，是在爱的能力，爱提供这个能力，爱本身就是想要顺服的，所以在爱的里面的顺服，在爱的顺服哈。所以 Danny 上次跟我们讲到那个基督徒的快乐主义吧，是吧 Danny？ 是那个叫什么，那是哪个作者来着，John Piper， 讲到基督徒的快乐主义哈，基督徒应该是最快乐的，基督徒应该是，你每天蒙爱啊，你每天在蒙爱的感动里面怎么可能不喜乐呢？基督徒应该是最喜乐的哈，真正的进入这个信仰，这个身份是多么的尊贵，多么的宝贝，真的是宝贵啊，真的是宝贵哈，真正的进入信仰的，真正得了儿子的心啊，真正得了儿子的心应该是最喜乐的。不过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说白了，我也有不喜乐的时候，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什么时候确信我就喜乐，什么时候忘了我又不喜乐了，我就在这个反复的过程当中啊，最后上帝要做成的是一个儿子的心，不变了，没有什么没有晃动了，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确信啊。所以人如果不喜乐，那基督徒如果不喜乐，我们要查验，第一我们要查验你是否真的很看重儿女的身份，这是恩典的核心哈。我们是不是真的看重这个极大的恩典，比如说一个总统，你是个孤儿，然后一个总统突然接纳你为儿女了，接纳你 收养你为儿子了，他将履行他的责任的，他将爱你，他会保护你，他会供应你，你是他的儿子了，他会照顾你，你将成为一个蒙恩的宝宝，你将经历的。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父神，他你真的接受的时候你会经历的，我们将经历他的保护，我们将经历他的供应，我们将经历他的那个爱，你将能看见，我们将能够看见，慢慢的我们就更有这个确据，更有这个确据哈。所以首先我们要查验我们是不是很看重儿女的身份，你看重吗？还是你整天觉得我的吃饭更重要，我的这个什么婚姻生活更重要，我的什么这个那个，反正就是地上那些事，到底你最看重什么？如果一个人最聪明的人是最看重他这个儿女的身份的，因为带来他整个感动生命力，他整个命运的改变是因着这个改变，不是因为你的婚姻改变你的命运的，不是因为你那些什么挣了多少钱改变你的整个生命力的，是就是因为你是不是相信你现在是儿女，就这一个身份就能够把你整个的翻转，命运整个的翻转啊！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看重这个宝贵，我们只是哦听过哦知道，哎呀好像是吧，儿子儿子，对啊我们是儿女，嘴巴上说一说，你真的看重吗？还、啊、你真的看重吗？那你如果真的看重的话，我们花多少时间来确认这个身份，我们花多少时间来确认这个身份，第一个要看重啊，第二个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信，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都用儿女的心来反应的？每一个环境，生病了，然后别人骂我了，不接纳我了，他说我两句了，你用儿子的心在反应吗？你在用蒙爱的确据在反应吗？主耶稣他都是绝对蒙爱的心在反应的，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是蒙爱的，所以他有爱的能力在爱那个扎他的人，是因为他绝对有一个蒙爱的在里头。所以我们别人骂你的时候，你用什么心在反应？那个看出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相信我们是儿女，我们有没有这个绝对的一个确据。 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最终的目的带很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这些人是先领受了儿子的身份，最终得着了儿子的心。那我们的一生都是这个确信的过程，都是这个确信的过程。你确信多少，你的感动多少，你感动多少，你的生命力有多少，带来的是生产力的改变。那最伟大的心灵是蒙爱的心灵，最蒙福的心灵是蒙爱的心灵，最伟大的心灵是儿子的心灵，最伟大的心灵是儿子的心灵，真儿子的心灵。这样的心灵会使人愿意顺服神，喜欢顺服神，也能够顺服神。它带来的是能力，也能够顺服神，并且它能够使人顺服在上帝所为我们安排的、量给我们的当下的环境当中。它使我们有能力顺服在当下那些我们觉得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就是这个蒙爱的这个确据生出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顺服在我们当下的环境里面。因为虽然可能这个环境是我不喜欢的，比如我生病，这个病的这个环境我不喜欢，但是当我相信我是父神所爱的，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我不明白，但是我相信既然爱我的父允许了，绝对蒙爱的，这个环境不能，绝对是他不能够把我的这个蒙爱的身份拿走，既然父神允许了，一定是有美意的，我先顺服。是这个蒙爱的心使我们先顺服，我先顺服，我先，因为是爱我的神他所允许的。那除了主耶稣这样伟大的心灵主耶稣这样伟大的心灵顺服到死，以致在十字架上，还有旧约里面还有哪些人是有这样蒙爱的心灵，以至于他们能够顺服在他们的环境当中？大卫是这样的，大卫是非常有蒙爱的心，所以他在诗篇39篇说，他经常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了。这事是出于我顺服了，表示我顺服。然后那个什么，有一个什么，他那底下那个士美骂他什么的，然后他说，人家就说他怎么能骂你呢？他说这他骂我是出于耶和华，就人随他说吧。所以他顺服，他能顺服在他的环境里面。约瑟是有这样的心灵的，所以他能够顺服在他每一个最艰难的环境当中。然后约瑟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他相信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我是顺服在现在这个环境，所以这个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能顺服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而当我们真的一顺服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查验的，是先顺服然后我们再查验。因为你先顺服了以后，其实顺服本身就是对神的信心的一个体现嘛。我相信上帝有美意，所以我顺服，然后那个信心就上来了。当那个信心一上来的时候，人是平安的，我马上就平安了，我不明白，然后我就平安了，然后我在平安当中我再去查验。所以节目尔本有一个姐妹，她因为我们第一次讲顺服的时候，她好像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心里面反正就是她觉得那个事有点烦，后来 她突然讲到说，哎，我顺服吧，我先顺服，我先顺服。她当她一决定她顺服的时候，她一下子就平安了。她说很奇妙，刚开始还在那想啊，很烦啊什么，但她说，哎，我先顺服。当她一顺服，马上她里面就是一个平安，它里面马上就一个平安就进来了。所以顺服不是因为你顺服的对象是对还是错，我们顺服，顺服是活在神面前，顺服是活在神面前，是说这事是出于神，他有美意，他都允许了，所以我先顺服，我顺服，然后我再查验，我再查验。然后尼托生他说，神如果没有挪去你的环境，是让你在环境中遇见他。神如果没有挪去你的环境，是让你在环境中遇见他。什么意思？那天小九安娜说，哦，这话要好好想一想。没有挪去我的环境，我们在环境中遇见他， 什么意思？遇见他就是我突然相信神有美意，我遇见神了，我相信神有美意，我的信心突然恢复了，我里面的那个方向突然恢复了，我蒙爱的心恢复了，就在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面，我遇见神了，我遇见神，就是神他的那个话进来了，然后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了，一个信心的生命，我恢复了，我恢复了一个信心的生命。所以很可能在我们那个神没有挪去的那个环境里面，神很可能是让我们在那个里面来恢复儿子的心。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还没有儿子的心，我们不是用儿子的心去面对这个环境的。直到你用儿子的心去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上帝要做的是儿子的心嘛，这个做成了，那个环境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他让你用儿子的心来反应。所以你那个环境如果一直不走，可能你还不是用儿子的心在反应。所以直到你用儿子的心来反应了，神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做儿子，做成了那个环境就可以拿走，他是用这个环境来做这个儿子的心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儿子的心是上帝最终的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只有蒙爱的心才能使人有能力在婚姻中彼此顺服，只有蒙爱的心才能生出真正顺服的能力，特别是在婚姻当中，因为婚姻当中是每天面对的，所以每天都有意见的不同，每天都有你需要放下的，因为是每天在面对的。丈夫爱妻子，丈夫爱妻子哈，我们讲到说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他的本意就是将对方的益处摆在我之前，对吗？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将对方的益处摆在我之前作为第一优先考虑。所以爱本身有一个属性的，就是我愿意，爱本身是舍己的，爱本身就带出了舍己的能力，我就愿意你的好，我愿意你的利益被保护了，我愿意成就你的利益。那顺服呢？顺服也是说放下我的意思，对吗？顺服说放下我的意思，我成全你的愿望。顺服就是说啊，我放下了，你要吃面条，我想吃米饭，好吧，我放下了我吃米饭的这个愿望，我成全你的愿望，你想吃面条，好，那么就是放下了我的意思。所以爱丈夫爱妻子和妻子顺服丈夫，他两个的核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舍己啊，其实都是舍己。但是爱本身它的属性就是舍己的，爱本身，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你的利益被保护了，我就希望你喜欢的能够实现了。所以爱本身它是在一个满足的里面，我在爱里面，所以我是很满足的，我在一个满足的里面，我希望你的能够得以成就，你的愿望或者是你的利益能够得以实现。所以爱本身它是舍己的，爱的属性就是舍己的，爱在爱里面就有了舍己的能力，在爱里面本身就是有一个舍己的能力。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一个爱人的人他是有最大的幸福感的，所以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去爱一个人和一个被爱的人，爱的人是最有幸福感的。他让神，我们以前有一个姐妹，她用一个很俗的话，她说哈，她说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神的爱从我们这个管子流出去了，那我是第一个咔油的人，我是第一个咔油的人，神的爱从我流过去，那我不是第一个咔油的人吗？所以你去爱人的人，你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你是第一个咔油的人，你是第一个幸福的人。爱的人是你能爱人，你最幸福的，比那个被爱的幸福的。所以他带来一种幸福感，他带来一种满足感，以至于你真的就是完全可以舍己了，因为我是满足的，我是幸福的，我已经不需要为自己再求什么益处了，我已经极大的满足了，我不需要了，所以我就愿意你的愿望得以成就了。所以他就带来一个舍己的能力。所以爱人，爱使人想顺服，我想要让你的那个愿望成就，爱使人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甘心乐意的顺服。如果你觉得顺服很难， 或者很痛苦的时候，你要查验我们是不是住在了爱里。就是顺服的能力一定就是从爱来的，爱带来顺服能力。我们要查验我们自己是不是住在了神的爱里，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那天丽丽她发了那个朱牧师那篇婚姻的讲道哈，我那天听了，哇，有一句话真的是给我开了一个，开了我的天窗啊，开了我的窍啊。有一句话，有一句话一下子开了我的整个的窍门，就关于婚姻的一个窍门。朱牧师他那个信息里面，他是说婚姻是从约开始，不是从爱开始。婚姻是从约开，然后就这个顺序我以前没有搞对，你知道吗？婚姻是从约开始，不是从爱开始。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约的内容是说，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足，死亡生病什么，我都爱你。这个是那个约的内容。婚姻是说我们先立了这个约，然后我来学习用这个爱，无论贫穷富足我都来爱你，我在学习爱。婚姻不是说你们已经有了这个爱的能力才结婚的，没有。婚姻是说我有这个愿望，所以我老说这个愿望和能力要分开哈。所以重生也是我的愿望改变了，结婚是说我愿意来履行这个约，我们立一个约，我愿意按着这个约所说的内容，我愿意学习爱你，这个就是我要学习的。所以结婚的时候不是说你有能力了，结婚的时候说我有愿望了，我有愿望了。所以它是从约开始，我们愿意以这个约来作为我们共同婚姻的一个目标和方向，我们都来朝着这个方向，就是不论什么什么我都爱你。所以婚姻是以约开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开始学习爱。不是说你有那个爱，你没那个爱，你别以为你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什么贫穷富足，不可能，你没那个能力，你只是有那个愿望，你没有那个能力的，没有那个能力的。所以大家就说啊，我不爱了，你本来就不爱的，你别以为你开始是爱的，你那个只是一个感觉，你没有那个爱的能力的。那个婚约开始，我是照着这个约开始了，我才来学习爱你，我才开始学习这个爱。那怎么样？所以还是那个，我要能够履行这个约，要守住这个约，我需要爱的能力的。这个能力从哪里生出来呢？是从另一个约，就是上帝跟我们的婚约。上帝跟我们有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是说我以永远爱爱你，我以爱你的本相接纳你。所以我们是在，我一直说哈，我们是用这个跟神的这个约，我每天得一个感动，对吗？我在被爱，被爱，每天得了这个感动，生出的能力去来守住这个约，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是两个约哈，你要在婚姻当中一定是有两个约的。这个约提供给你一个能力的，因为这个约带给你一个感动嘛，这个感动你每天在蒙爱的里面生出了爱的一个感动，然后在这个爱的能力里面你去守住这个约。你这个约靠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守这个婚约的，你没有办法的，什么贫穷富足，我们靠自己是没有的。所以是两个约，是两个约。所以我个人，我强烈建议哈，在那个婚约，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不光要打出那个婚约，两个人说啊，不论顺境逆境吧吧吧，然后我爱你，对吗？还要加上路加福音那节经文，我觉得两个经文要一起放进去。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那节经文，就最开始的那节经文，就是主耶稣说，人若不爱我，爱我不胜过父母儿女妻子。我觉得要把两个都放在一起才行。就这段经文，我认为人在结婚之前，你要先明白这节经文，你一定要先明白这节经文什么意思，你才有能力去守住你的婚约的。否则那个能力没有，你是有个愿望，没有能力是从这个约开始的，就是这节经文，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我自己强烈建议我们，如果是婚礼啊，或者是你交男朋友啊女朋友啊，结婚之前哈，你问他懂不懂这节经文的意思， 如果他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也就是他懂得跟上帝之间那个婚约，我觉得这个人才可以进入婚姻，否则你是没有爱的能力的。那爱的能力要从跟上帝之间的，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约来得感动，然后才有一个能力去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配偶。所以神跟我们的这个约，我们是在这个约里面得力量得感动得能力的，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去爱我们的配偶。有一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跟人的婚约像一个方向盘，哦，我是要守约的，哦，我这个婚姻是要去学习爱的，这个方向先要搞清楚了。人为什么进入婚姻那么的困难挣扎，很多的问题，第一方向错了，以为我到婚姻来就是你该爱我，我从人身上来得这个爱了，我们就相爱了，然后你就应该像上帝那样爱我，你就应该像一个爱的源头一样爱我。首先方向错了，方向盘是说我来学习爱你，守住这个约，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是能力，就是一个方向盘，一个发动机。方向盘就是这个婚约，然后神的那个约跟我们的约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发动机，给我们一个动力，给我们一个能力的。所以如果人不把它搞清楚的话，婚姻会非常艰难，非常艰难。你会把人当做了你得爱的一个对象。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余秀华，有人知道余秀华这个诗人吗？丹妮知道吗？知道吗？
知道。
余秀华有几个人知道？知道。他是中国现在最火的诗人呢、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卷安娜知道吗？不知道。他是一个脑瘫的诗人。一个女的哈，她年轻的小的时候出生的时候，那个氧气好像有点窒息，然后就脑瘫了。但是她有非常大的极大的写诗的天分呢、啊，她有极大的写诗的天分，反正说的都是大实话哈，说很多大实话。然后呢，她是脑瘫的，但是她写诗写的真的是，反正就是现在很火的哈，到处开什么演讲会之类的。他最近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了，他之前是离婚了，他花了很多钱跟那个离婚了，离婚了之后他好像是上个月还是前几个月，反正就是一两个月之前吧，看到那个新闻，他嫁给了一个小他十几岁的一个有带了一个孩子的一个男的，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新闻嘛，就是好像找到真爱了什么的嘛，因为余秀华的诗全都是关于爱情的，基本上全都是关于爱情的。然后我有一次看到一个那个董卿采访他说，为什么你的诗基本上都是关于爱情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缺什么补什么哈。那最近这个新闻，就前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他前两个月不是才结婚吗？前天的新闻是说这个男的打了他100个耳光，就他发了一个微博说这个男的打了他100个耳光，然后怎么样就大闹的一场哈。然后这个男的说，我没有打他100个耳光，我只打了他10几个耳光。然后就这个新闻啊，我就想那个新闻我好像就一个月之前看到的，就是余秀华结婚的，我刚刚看完他结婚，然后就是说他终于找到真爱了，虽然小他十几岁什么的。这茶还没凉呢，怎么就爆出就是爆出这个，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想哈，他说的没错啊，缺什么补什么。自从亚当夏娃离开爱的源头，我们哪个人不缺爱呢？我们哪个亚当族的人哪个不缺爱？我们当然都需要补啊，我们都需要。但是问题是说，你到哪儿去补？你去找这个打你10几个耳光的人，你把你到他那儿去补这个爱吗？你觉得你把你的这个爱，你把人能够当着爱的源头吗？一个有罪的人，我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都是缺爱的。所以你在婚姻当中，你千万不要把你的配偶当成爱的源头。你一定要很清醒，他是一个缺爱的人。余秀华，你嫁的这个人，他是一个缺爱的人，他不是你去补爱的对象啊！你缺什么补什么，你到哪儿去补啊？你怎么能到这个人身上去补啊？他是一个严重缺爱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严重缺爱的人，我们到哪儿去补？我们到哪儿去补？每一个人 真的很清醒的，要对婚姻很清醒，你千万不要把你的配偶当成耶稣和爱的源头，他是一个严重缺爱的人。婚约是说我要学习爱他，婚约是我到上帝这儿来补，然后这个婚约是给，一个是补，一个是给，所以是两个约才能让我们的婚姻真正能够走下去哈。所以当我们每天的时间的分配，你补爱的有没有，你有没有花时间在补爱啊？有没有花时间在补爱，还是都在给，给了然后就给不出去了，就开始叫了，然后就开始彼此控告了，你咋不给我，你咋不像耶稣一样爱我呢，你怎么以前说的爱我的那些誓言都哪去了。他只是愿意，他没有能力啊。那个约的开始是他愿意，他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对婚姻有一个特别 清醒的认识哈，就是是要在上帝这来补爱，然后我们在这个婚约里面我们是学习爱，是学习给，在两个约，两个约。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那神最终的目的呢，所以是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他要选召一族，一个新的族类出来，就是这个被招的人是一个族类出来，他先赐给他们儿子的身份，最后是在不断的确信的当中，我们一生的经历，我们得着儿子的心，得着这个蒙爱的心，我们得着这个顺服的心，而蒙爱的确据是我们顺服的能力的来源，是我们顺服的一个根基，是爱使人愿意顺服，也是爱使人能够顺服，都是在这个神的爱里面。那最后有一句话就是，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嘛，有妈的孩子是个宝，为什么？因为他有妈妈的爱，他真的是，以前我们不觉得这句话是有多重要，其实这句话是很真的是一个宝，因为他有妈妈的爱，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非常蒙福的，有爱的孩子是一个宝。那么今天我要送给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哈，一句话就是，有天父的爱，我们真的是宝啊。每一天我们要在爸爸的爱里面，我们要得感动，你一定要得到感动，你不能整天闷闷不乐的，还说我相信福音什么的，人家根本看不出来你相信的是什么福音呢？你信的是什么？你是天父的爱吗？所以我们要在天父的爱里面每一天来补爱，每天得着那个感动，使我们有能力去爱别人，然后也是一个喜乐当中的顺服，也是一个喜乐当中的一个真正的能够活出爱，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和见证啊。那最后就是想说的就是，实在是感谢神的大爱，全都是因为爱，是这个爱使我们的心能够降服，我们也是因着爱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能够去顺服，是这个爱，真的我再一次思想神的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爱实在是太奇妙，也实在是太伟大了，神的爱，真是感谢神的大爱。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就信息到这里，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哦。思考问题，你们都看见了哈，你有多看重自己神儿女的身份呢？第一个，你看重吗？第二个，这个身份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吗？你每天在怎样的感动之下生活？我们要留意自己的感动，要查验，一个是我们的意念，还有就是我们在怎样的感动底下来生活。愿每一位每一天真的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我们一起来唱